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箴言第十三章第八节看起，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微下的话。这个也是描述现在的一些世界的现象，并不是说任何人可以他的生命会用钱来赎回来，也不是说穷乏人在世上一定听不见微下的话，也许因为穷乏人穷，所以没有人去绑架勒索他，不是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第九节，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是，我们有信心就知道如此，但也只能在信心中肯定这一句话。在现实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义人的光并不明亮，义人生命并不明亮，义人心中是平安的，但是外面常常有一些逼迫。恶人的灯是会熄灭的，但是可能八九十年才熄灭，活得风风光光的，但他内心不会是真有平安的。第十节，骄傲直起尊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各位，这些我都希望我不需要花很多力气去解释哈，就是我们在这些经文你都可以看到，在现实中并不是能够应验的，或者说不是在现实里面那么准确的发生，因为现实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知道这都是真实的哈。骄傲一定起尊敬，听劝言的一定是有智慧，但是听劝言要听这个出于智慧的劝言。不劳而得之财是会消耗，这是一般来讲的话，是这样的。譬如说签六合彩得到的钱常常就是消耗掉了，那勤劳积蓄的会加增，这也是一般讲法，但是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勤劳根本没办法积蓄也没有办法加增什么，那么制度就很不好。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就是在凭着信心相信这些是真实的，我们却不一定能在现实里面看到它有多少的字面上的实现。十二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好像都太多余了，不需要讲，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嘛。你盼望一个东西一直没有来，我们就很担心嘛。我跟我儿子约了10点钟在电影院门口见面，一直没有来，就是担心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嘛。我在飞机场等人接人家来，说是10点钟降落，怎么一直没看到呢？当然就担心了嘛。愿意的临到是生命树，这当然我们也很高兴，这生活中是这样，但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很平常的话用在永恒里呢？我们就说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相信我们对他的，如果我们愿意的是他，是他的国度，我们生命就会丰富。那我们在等候他来的这个盼望好像一直没有实现的时候，让我们忧心，让我们灰心，也让有些人就离开，但是求主继续坚定我们。13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好，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是啊，这个世界上太多人藐视训言了，他们好像也没有灭亡哈，但是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在永恒里是真实的。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道路。这智慧人的法则如果是出自圣经的话，就一定是，只是人有没有圣灵光照能够听呢？然后求主让我们能够谦卑受教。15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我们也再次说，在堕落世界常常好像是相反的哈。美好的聪明，如果那是敬畏上帝的智慧的话，人要听的话，在世会受逼迫的。奸诈人的道路哈，对于那个罪恶世界里总会有一段时间是走起来非常平顺舒服的，崎岖难行那是凭着信心讲的，那在永恒里看到奸诈人道路是一定灭亡的。 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凭知识行事，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多少书才是一个通达人。这个知识就是我想最简单的讲，就是要有常识了。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这也不一定就是没读过书的人。我看很多知识分子也不断在张扬自己的愚昧，很在张扬自己的无知。这些，哎呀，在人间真的很难断定哪个是愚昧，哪个是聪明，哪个张扬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我自己一个信主人来看这个世界上，常常以为美好的、聪明的、高举的，实在是愚蠢，因为是狂妄，因为对上帝不认识。当然，我们基督徒更是常常犯错误了。16节，凡通达人，那么17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中，忠信的使者乃义人的良药。我们还是说，各位你应该都知道了，这个话要凭信心接受，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不能常常看到的。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弃绝管教的会致贫受辱啊！哎呀，这个我们人真是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管教啊、这不是贫穷受辱的问题而已。如果我们是弃绝上帝管教，我们永远都可能失落。那不只是贫穷和受辱，我说可能是，如果没有悔改，那是一定了。那领受责备，这必须来自神的责备才会对我们有益处。也不要想到责备我受是因为等一下要得尊荣，这些在人间罪恶的世界都不一定能看得那么清楚的，是要有信心的。19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想的是成就，当然是好的事情啦。所以希望我们所想的是好的，神也为我们成就，使我们得到满足。这个远离恶事是愚昧人所憎恶的，愚昧人喜欢恶事，因此他就是愚昧的。第20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我们当然也肯定了，只是人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智慧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愚昧的。而大家也都知道跟智慧者在一起是好的，可是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我们肉体常常拖垮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哪个对哪个错，但是我们的情欲啊，我们自己的软弱败坏就拖垮我们，让我们不愿意去这样做。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啊。那我们更要记得与智慧人同行，不要跟愚昧人作伴。这包括当然最重要的跟神的话同行，跟圣灵作伴，而不要跟自己肉体的情欲作伴。21节，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祸患会追赶罪人的，哎呀，这个在五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如果人不听神的话，以下的这些灾难的咒诅会追着你哈，躲都躲不掉。这我们也看到常常有这样情形，只是我们要说，我们还是说这要凭信心来领受，因为人间常常你看到的好像祸患没有在追赶罪人，祸患常常在追赶一些可怜的人，当然也包括无知的人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上帝，就算我们像大卫一样被扫罗追赶，我们仍然相信神会最后保守我们，我们会得到善报的，不一定在今生就是了。22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就字面来讲，当然是敬畏上帝的人神给他很丰富啊，让他的子女也有财富啊，然后不敬畏上帝的人呢，是只是替其他的人在存钱而已啊。我们相信上帝的道是公平的，只是这些我们在人间能看到多少，我们总是一再讲不一定是那么清楚的哈。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这也不一定是就是能够积存资财，好像恶人所存留到一切最后给义人，那我们义人就在那虎视眈眈等着他死，那钱会给我们，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对的啦。但是我们相信一个敬畏上帝人，信靠上帝人，神总是会为他预备一切的美好的。23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这我们也不是说要乱打小孩了，但是管教真是必要的。我们人需要管教，哎呀，我自己常常觉得需要对付。各位，我一点不想被上帝对付，我一点不想神来管教我，那真是很辛苦的事，很痛苦的事，但我知道受苦对我有益。而如果我有信心的话，如果我知道上帝的爱是丰富的话，那么受苦对我有益。不要让我们因着体贴肉体，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就受到了恨恶，因为不肯管教他们，他们是很可怜的。一人吃得饱足，二人肚腹缺粮。这当然也是从永恒来看，因为从现实来看，我们常常不一定能看到这些部分的。好，我们继续来看14章第1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我们也可以说，智慧丈夫建立家室，愚昧丈夫亲手拆毁。不仅是丈夫，不仅是妻子啊，任何一个教会、国家、组织都可以因为人的愚昧而灭亡。当然这里最重要是那个领导者了啊，也可以因为人的智慧而被建立的好啊。这当然也是一般来讲啊，还是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并不能确定，我们只知道他带领一定美好。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你也可以说敬畏耶和华的人行动才会正直啊，这两个哪个先在思想上当然都很重要了。我们相信是神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能够行为正直，是神先我们动工，使我们能敬畏耶和华，使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就能够行动更正直，在行动更正直的时候，我们也更敬畏耶和华，我们不敢轻慢他，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行事乖僻的就藐视他，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遮大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啊，这我想我们也是知道，但是我们实在很难行，也很难信啊。我们常常看箴言的，或者是以我们中国人的麻烦，就是我们只把它研究学问，我们没有办法去执行，我们在生活中也没有那个信心相信啊。啊，求主怜悯。箴言第14章第4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自己。这个明白自己道，在乎明白己道，对不起，明白己道。而一个聪明通达人智慧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不要一天到晚给别人建议，但自己却失丧了，自己却严重的失丧了。第8节的下半句，愚昧人的愚妄是诡诈，所以我们在箴言里实在看到不少这一类的话，就是知识智慧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头脑所读出来的啊，知识智慧常常是敬畏上帝的遵行而有的。第9节，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把犯罪当作随便的事，而正直的人呢，在正直中我们喜悦。第10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中的喜乐外人无干。这当然也我也是描述一个现象，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如此哈。我们心中的苦楚，一个有圣灵的人，别人的苦楚我们可以体会，我们的苦楚我们也希望圣灵使别人能体会，能够分担。但是没有圣灵，这些都也只是一个描述而已。心里的喜乐与外人无干，如果真是属神的，太有干了。我们心里快乐，我们会影响到别人。我想他这里主要讲到说，那个喜乐呢，是真实的喜乐，所以呢，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也不是别人能够给的，因为真实的美好是从神内来的。11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些我想我 我们还是从信心来看吧。尖恶人的房屋必倾倒，可是可能一千年。正直人帐篷会兴旺，可是可能也要等一千年。但我们相信这些话都是真实的，现在是呈现在信主的人内心中。这个一条路自以为正之中成为死亡之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说他既没有讲出有一条路是哪一条路，我想就是很多这种路，不需要说哪一种了。人越有把握，哦，你如果这样做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如果越有把握，那越是一种偶像，越是一种偶像剧，越让人走向死亡之路。十三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哈，这是，可能是夫子之道了，哈。十四节，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哈，善恶都有他的报应，哈，如果恶人天天在想自己的那些怎么样来作恶，哈，最后呢是会得到这些作恶的结果的，哈。也许他会有富裕，但是他一定没有平安了，何况富裕也都不一定有，而且富裕常常不能享受的。十六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妄自恃，啊，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始终不能忘记的，我们一定不可以自大，我们一定要求神来怜悯我们。第十八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啊，愚蒙人得到的常常，就是产业，就是愚昧的产业，就是错误的一些决定。那智慧人呢，就通达人有这个冠冕啊。十九节，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这都是指着最后要审判的时候才有这个情形，在人间未必是这个样子，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因为那个是跟永恒现实都有关系的。二十节，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的朋友最多。好，这我们还是说这是一个现象，啊，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喜欢这个样子，啊，这是世界现象，啊，你有钱的时候，人的朋友真是多得不得了，你一旦落魄了大家都远离你，啊，这种势力的现象很多，啊，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我们愿做是一个有福的人，怜悯贫穷的人，甚至这个怜悯里面就是怜悯，当然我们想最好的怜悯是让他能够自力更生，让他能够长大成熟，啊，不一定能够有钱有工作机会给他，但是我们最怜悯人的是让人信靠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二十二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二十三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些非常简单的我们就不多说了，这是我们需要去实践的。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啊，我们的财是自己的冠冕，就是这是一个荣耀的财富，财富大家都喜欢，但是荣耀财富，啊，譬如我们其实也很喜欢，哇，那个人是卖牛肉面的，哦，到最后，啊，变成一个大老板了，因为他非常勤快的工作，那是他的这些财富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不是非常好的东西，不只是那个财富本身，而是人看到，哦，这个人依靠上帝，哦，他非常勤快，然后他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